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圣艾修伯里曾经说，缺乏计划的目标只能叫做愿望，许多发明的出现就是愿望化为计划的实践。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创意的发明探索更多有趣的内容。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挖掘望远镜在近代的发展，尤其是电脑的出现，结合望远镜的功能，让人类观看宇宙更加的清楚了。1986年电子仪器跟电脑的问世，对天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化的影像促使许多不同的新见解形成。具有电子耦合装置的电子感应器可以感测到最微弱的光学讯号，或者是侦测许多不同种类的辐射。经过电脑处理之后，讯号被整理跟加强，这些经由电子仪器观测到的讯号传递了清晰的资讯。数位处理将极细微的差异放大，显出原来被地球大气掩藏以致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人类对夜空跟宇宙的好奇心从望远镜被发明以来，三四百年过去仍不减当中的热忱。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大卫星之后，我们观看宇宙的视野也随着望远镜的进步从太阳系扩展飞耀出银河系之外，一直延伸到早期的宇宙。不过毕竟以上这些望远镜都还是架设在地上，如果能够更靠近宇宙，想必会看得更多，范围更广，更清楚。于是1990年第一台大型太空望远镜被发明出来，那就是知名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谁想出太空望远镜这样的点子？为什么把望远镜发射到太空那么重要？其实这个想法早在194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这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天文物理学家莱曼·史皮哲提出来的。相较于地面上的望远镜，史皮哲在论文中提到太空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优点。第一，太空望远镜排除了地球的混浊大气层视野干扰。当我们观看天空中的星星，会有一闪一闪的效果，这个是因为星星发出的光穿过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受到大气扰动的影响，光线被大气层散射而产生的现象。这样闪烁的效果会使得望远镜拍到的影像变得很模糊，也就是说解析度变差。同样口径的望远镜，太空望远镜的解析度可以达到地面望远镜的10倍以上。第二，太空望远镜可以看到地球表面上看不到的光。宇宙中的天体会发出各种不同波段的电磁波，包括无线电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 光、伽马射线等等。 但是并不是所有波段的光都能够在地表上被观测到。像是大部分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会被大气层吸收或是反射， X 光和伽马射线更是没有办法进入大气层。大气层保护人类免受到这些光线的危害，但是也让天文学家没有办法看到天体的全貌。可是如果我们把望远镜发射到太空，这些光线就不会受到大气层的阻挡了。台北星空天文馆期刊其中的一篇由政治大学应用物理学所兼任助理教授徐丽婷所撰写的文章里，特别叙述尽管1940年代就有太空望远镜的想法，却一直没有实践的原因。因为在当时1940年代的科技发展并没有能力发射火箭到太空，更不用说把望远镜放到太空了。而且发射太空望远镜的经费十分庞大，这让当时很多天文学家起身反对这样的计划。所以史皮哲在1940年代提出这个想法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直到1960年代美国太空总署简称 NASA 成立，成功地发射许多个小型太空望远镜，而且也证明了观测天体其他波段的光线具有很大的科学潜力。这个时候史皮哲再一次提出了大型太空望远镜的计划，简称 LST， 也就是制作哈勃太空望远镜。他努力不懈地说服那些抱持着反对意见的同事们。可是1960到70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花费了太大的资金， NASA 因而缩减了其他计划的预算。1974年 LST 计划预算甚至被国会全部删除了，大型太空望远镜的计划因此陷入了困境。史皮哲提出的 LST 计划，南希·葛雷斯·罗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主要的工作是设计太空望远镜的蓝图，并且尝试把电荷耦合元件，也就是前面提过的电子耦合装置，简称 CCD， 应用在望远镜上面。 CCD 是一种电机电路，能够感应光线并且将影像转变成数位讯号，这是目前很多望远镜上所使用的光线侦测仪器。而哈勃太空望远镜则是第一个使用 CCD 的太空望远镜。在 LST 计划预算被删除的期间，南希努力地跟各个相关的政治学术单位沟通，希望国会能够再一次考虑太空望远镜的发展，并且重新拨出预算给 LST 计划。南希同时也在全国各地进行大量的公众演说，发起全国性的游说跟写信活动，希望能够取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南希在一次的演说中说，每个美国人只需要省下一个晚上一场电影票的价钱，你就可以得到15年令人振奋的科学成果。终于在1977年国会重新拨出预算给 LST 计划，1978年 LST 计划开始进行，望远镜还有载运太空梭的详细设计工作正式展开。南希也因此被 NASA 的同事们称为哈勃之母，感念他在哈勃望远镜上的贡献。由于计划的预算考量，望远镜的口径从3公尺缩小到 2.4 公尺，好降低成本。另外 NASA 也寻求国外的资金跟技术合作，他们跟欧洲太空总署简称 ESA 协议， ESA 提供太阳能板和一台望远镜仪器，以换取欧洲天文学家获得 15% 的望远镜观测时间。1986年在预定发射日期之前， NASA 决定以美国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来命名望远镜，也就是哈勃望远镜。爱德温·哈勃在1920到30年代透过观测星系的距离跟运动，发现银河系外还存在着很多跟银河系一样规模的星系。同时借着观察星系的运动，哈勃发现大多数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他是最早发现宇宙正在膨胀的科学家之一。所以 NASA 将望远镜命名为哈勃来纪念他的贡献，全名为哈勃太空望远镜，简称 HST。 然而发射哈勃望远镜的工程设计十分复杂，除了望远镜本体跟镜面，负责发射的载运太空梭在技术上也非常的困难，所以整体的制作过程里发生很多的延误还有成本的超支。望远镜的发射时间也从1983年一直推迟到1986年。1985年底，哈勃太空望远镜已经准备就绪，发射日期也都排定了。就在一切计划看起来很顺利的时候，1986年的1月，挑战者号太空梭在发射不久之后发生了悲剧性的爆炸，这个使得太空梭的发射工作全面停摆。NASA 必须要即刻开始调查意外发生的原因，太空梭无限期停工，哈勃望远镜的发射也因此被迫延后到三年多以后。终于在1990年的4月24日，发现号太空梭将哈勃望远镜送上了太空。哈勃望远镜从规划执行到发射成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成本更是从最初的4亿美元增加到47亿美元以上。所以当哈勃望远镜终于成功被送上太空，天文学家们对于哈勃的拍摄成果充满着期待。没有想到哈勃拍出来的第一张影像却让天文学家大失所望，向他们迎来的不是历史性的一刻，而是一张严重失焦的照片。原本大家预期哈勃在太空中拍摄的影像会非常的清晰才对，但实际上拍到的第一组照片解析度却比预期的糟糕十倍，与地面望远镜拍摄的效果差不多。根据后续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个是因为哈勃望远镜的主镜在制作过程当中发生了错误，镜面被磨得太平了，与正确的镜面弧度相差了大约 2.2 微米，这个相当于人类头发直径的50分之一。可是这个差异使得望远镜的影像出现了球面相差，也就是说影像没有办法聚焦，所以看起来很模糊。因为磨错主镜发生的失误，使得哈勃望远镜在1990年升空之后就立刻停工了。当时有很多天文学家认为这个任务很有可能就此彻底失败，而大众跟美国国会也因为这个错误感到愤怒。哈勃望远镜更是成了电视节目和社会漫画上面的笑柄。但是这个错误是有机会挽救的。想想看，如果发现自己视力模糊不清，可以怎么样让视野清楚？答案就是配眼镜。 NASA 的工程师想到了一个方法，设计出一副矫正眼镜来修正望远镜的对焦。此外，哈勃望远镜还有另外一项优势，望远镜的位置靠近低地球轨道上，意思是太空仪器距离地面高度比较低的轨道。哈勃望远镜距离地球表面只有大约550公里， NASA 可以利用太空梭把太空人送到太空做维修服务，帮望远镜戴上眼镜。1993年 NASA 派遣奋进号太空梭执行第一次的哈勃望远镜维修任务，这个任务称为第一次维修任务，简称 SM-1。 这个修复任务执行得非常成功，在安装上矫正镜片之后，哈勃影像变得如预期一般的清晰，望远镜也达到了最初所设计的灵敏度跟解析度。哈勃一共进行5次的维修任务，分别在1993年、1997、1999、2002以及2009。太空人在每一次的任务中都会用太空漫步的方式为望远镜更新不同的仪器设备，包含光学矫正系统、陀螺仪、电力设备、电脑跟相机。每一次哈勃仪器的更新都让人类对宇宙有更多的认识，比如说2002年第四次维修任务所安装的先进巡天照相机，简称 ACS，拍摄到能够证实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的数据。2009年第五次维修任务所安装的第三代广域照相机拍摄到了大霹雳 The Big Bang， 也就是宇宙起源之后10亿年内产生的早期星系。另外，哈勃望远镜上的红外线跟紫外线仪器更让人类的视野终于能够突破地球大气层的限制，与可见光全然不同。哈勃望远镜揭开宇宙天体在其他波段下的面貌， 像是恒星诞生的秘密、系外行星系统和宇宙暗物质的间接观测证据等等。当初 NASA 预估哈勃望远镜的寿命大概是15年，没有人想到哈勃竟然能够在轨道上持续运作30年以上，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工作。如果没有这五次的维修任务，哈勃不可能达到他现在所实现的科学结果。而且这五次的哈勃维修任务也是太空史上最危险、技术上最复杂的太空任务。哈勃太空望远镜在距离550公里处环绕地球运行跟观测，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具威力的望远镜之一，它让我们观看宇宙的视野起了革命性的改变。现代电脑网际网络通畅无阻，使得终端个人使用者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可以结合全球甚至是外太空中的观测望远镜进行远方遥控观测，还可以立刻结合先进电脑软体进行分析跟数位处理。说到这里，哈勃望远镜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便是最先进的科技、最精密的设计也都有可能会出错。当哈勃第一次拍摄的照片出现严重失焦，所有人都感到失望，甚至开始怀疑整个计划的价值。然而 NASA 的工程师并没有放弃，他们冷静地分析问题，设计出矫正镜片的方法，帮望远镜戴上眼镜，逐步修正错误。这一连串的努力不仅挽回了哈勃望远镜，也让他的观测成果远超预期，揭开了宇宙更多的秘密。比如说，哈勃望远镜比以前能够更加准确地测量出造父变星的距离，这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地定出哈勃常数的数值范围，如此一来才能够对于宇宙的扩张速率还有年龄有更正确的认知。在哈勃望远镜升空之前，哈勃常数在统计上的误差估计是 50%， 但在哈勃重新测量出室女座星系团以及其他遥远星系团内的造父变星距离之后，提供的测量值准确率可以在 10% 之内。如果 NASA 在面对哈勃视力模糊的窘境选择放弃不去面对修正，就没有之后的发现了。这是不是也和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历程有一些相似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跌倒，都会遇到看似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我们可能会因为选择错误迷失了方向，也可能因为环境的限制看不到希望。就像哈勃望远镜一开始失焦了，我们有时也会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模糊不清。但是哈勃望远镜的故事提醒我们，错误并不是结束，而是学习跟修正的开始。困境不是放弃的理由，而是坚持跟努力的机会。就像 NASA 工程师们用智慧跟勇气一步步地修正问题，我们也可以在生命中找到修正的方法。什么方法？认识创造我们的上帝，宇宙的主宰，世界之光。认识耶稣就是使我们可以修正自己，朝向真光的唯一方法。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不论你此刻的生命处境是什么，它都能够修复、改善，变得更好。更深一层来看，哈勃望远镜最初的失焦让天文学家们陷入失望，但是正是因为有修正，才有后来惊人的结果。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会失焦，但是当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帮助，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矫正镜片，我们的眼光、价值观，甚至是人生的方向都可以被调整，有着更广阔、更深远的生命图景。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小羊诗歌的《充满希望》。
你是说有就有的神，你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都要歌唱敬拜你。
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用大能实行神迹，万物都要屈膝敬拜你。
你是说有就有的神，你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都要歌唱敬拜你。
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 你用大能实行神迹，万物都要屈膝敬拜你。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
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你的神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
你是所有就有的神，你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都要歌唱敬拜你。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用大能实行神迹，万物都要屈膝敬拜你。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小羊诗歌的充满希望。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望远镜，特别是太空望远镜的故事。经过几百年以来的光学望远镜改良，我们不但对于太阳系的行星有了大略的了解，对于银河系等等的螺旋状星系、星云也有了更多的认识。直到最近50年来，借由电脑的辅助，突破了以往的造镜限制，造就出多面反射镜组成的单一形象、拼签式、立体摄影等等的高解析、高画质的望远镜。然后再加上我们前面说到的 CCD 电子耦合装置，配合电脑的问世，对于天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化的影像促使我们对于观测的结果形成许多不同的新见解、新的观念。另外，环绕地球运行和观测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可以免除地球混浊大气层的视野干扰跟观测点的条件选择限制，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具威力的望远镜之一。它让我们观看宇宙的视野起了非常大的变化。电脑网际网络的发展使得远方操控观测天文学的知识更加普及化，产生了划时代的里程碑。当我们透过哈勃望远镜看到那一片片的星系、遥远的星云，甚至是从数百万光年之外传来的光芒，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屏息。这种景象让人心生敬畏。这浩瀚的宇宙，每一颗星星、每一个星系都按照着规律运行，发出光芒，照亮宇宙，也照亮我们的心。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当科学告诉我们，光从遥远的星星传来，要花上数百万年的时间，而我们的一生却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这种对比更是使我们谦卑。圣经上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见证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奇妙的智慧跟能力。然而，敬畏不只是赞叹，也是提醒我们，在这位创造者面前，人心如果不回转向他，就会迷失。就像科学观测宇宙，我们看到的只是部分的光和景象，还有许多未知的奥秘。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只依靠自己的智慧、力量跟努力，很容易就会忽略生命的真正意义。上帝不只是创造宇宙的智慧者，也是我们生命的设计者。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使我们能够与他建立关系，重新认识生命的光跟方向。就像哈勃望远镜揭示宇宙的奥秘一样，耶稣为我们揭示了生命的真理。唯有信靠他，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光照亮，找到永恒的方向。那么当你仰望星空，或者是透过科学的工具观测宇宙的时候，不妨可以问问自己，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是否让这位创造万物的主也成为你生命中的主。让神的恩典降临在你身上，带领你朝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火把音乐的《全是恩典》。
创世之前，我已被拣选，爱子的血使我成为圣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朝着标杆奔赴直到终点，放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苇，因你一命定，我的招救赎都全是恩典，祷告赦免都全是恩典，回想一切怎能不感谢你，心充满感谢，哦，得着建造都全是恩典，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创世之前，我已被拣选，爱子的血使我成为圣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到终点，放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苇。